上一次我们讲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到达智慧彼岸，到达智慧彼岸它的诀窍在哪儿呢？就是心，就是我们的真心。只有修真心才能到达智慧彼岸。换句话说，修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修心，修心，修真如本心，就是修般若波罗蜜多。怎样契入般若波罗蜜多呢？也就是，怎样才能到达智慧的彼岸呢？回归到真心，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这里有一个问题了，什么是心？一说到心，学佛的人不学佛的人提起心，马上就想到自己的心脏，就往胸口这儿作揖啊，我的心。这就是心这个字儿，如果用来表达般若波罗蜜，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障碍。什么障碍？有相，肉团心；有想，我的心。所以说，修般若波罗蜜的诀窍就是修心。可是，一提到心，人们马上想到自己的肉团心，心脏。然后佛说，真心不是你的肉团心。这个时候你就茫然了，那什么是心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佛陀使用了另一个字儿来代替心这个字，是什么呢？叫如。如就是心，心就是如。这里这个心啊，说的是真心，把心替换成如，那就叫真如。所以佛说，修般若波罗蜜要修真如本性。真如就是真心。我们经常听到佛讲真如本性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到讲如是这两个字， 我们忽略了如的这个意思。尤其是如跟是这两个字合起来之后，如是，我们很轻易的就把如是这俩字略过去了，简单的理解为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叫如是。而事实上呢，佛非常重视如和是这两个字。什么是如啊？我们从汉语字典上可以查到，如的第一个意思是本，是根本的意思，是源头的意思。所以说佛法讲万法唯心，整个宇宙它的根本是佛性，是觉性。所以如这个字就代表佛性，代表真心。所以万法唯心就是万法唯如。那么什么是是呢？是这个字啊，它的第一个意思也是根本的意思，是真理的意思。大家常听到实事求是，求是，这个是就是求根本，求真相，求真理。所以如是这俩字，如是根，如是本，是是根，是是本。如是就叫根本，如是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就是我们的真心觉性，就是我们的灵性。如果我们把如是错解成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永远看不懂佛在经里讲如是是什么意思了。这样看来呢，我们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叫做是《般若波罗蜜多如是经》也是正确的。那么《般若波罗蜜多如是经》有没有这部经呢？过一会儿我们再讲。讲到真如，讲到如是，这个是还有一个意思，做动词，就是它是什么。哎，如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如就是，如是什么？如是我，真我是如，如既然是真心，那它是不是文性呢？是什么在闻啊？当然是如在闻，闻性闻就是如在闻，所以说才有如是我闻。 是我闻这四个字，大家可不要轻看了这四个字。如是我闻，要断句子。怎么断？如是我，如是我闻，如就是我的闻性，如就是我，如就是真我。这样断，那么如是我闻是什么呢？它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三藏十二部的法要，核心是一乘大乘佛法的核心。如是我闻，佛有大智慧，佛有大慈悲，他的智慧和慈悲就体现在如是我闻，如是我闻。闻什么？一时佛在某方某处与诸四众而说实经。佛在《大般涅槃经》第31册第135页里，在临涅槃之前告诫阿难，嘱咐阿难，如来灭后结集经藏，一切经出当安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某方某处与诸四众而说实经。如是我闻，一切经的佛陀三藏十二部的所有经典的开头一定是如是我闻这句话。这句话只要读经的人读到这句话，不管懂还是不懂，都种下了大乘佛法的种子。如是什么？如是真心，如是般若。如就是般若波罗蜜多，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是什么？我是如啊。闻是什么？闻性啊。闻性是什么？闻性是真我呀。所以如是我闻就是大乘佛法的核要。一切众生只要听到如是我闻，阿赖也是即种下大乘佛法的种子，将来机缘成熟，大乘佛法就会生根开花结果。就凭如是我这句话就可以成佛。所以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慈悲，用如是我三个字，用如是我闻四个字，就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涵盖过来。这不得不让我们对佛陀升起了空前的恭敬心、敬仰心、佩服心。 你要成佛了，你成佛之后，你一定要度化众生。那么你度化众生，用什么来度化？你能不能用一句简单的几个字，把你所讲的佛法的核要传授给众生呢？给一切众生种下佛根呢？佛种呢？佛陀给我们做了实现，给阎浮提众生特别留下如是我闻。为什么？如是我的闻性，闻性就是我。怎样成佛？要修闻性，一闻起修，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这就是如是我闻的重大意义所在。我们从楞严经里知道，闻性是如来密因，是成佛的秘密之因。为什么说它是秘呢？因为没有人告诉你，闻性是你，闻性是真的你，所以它叫秘密。如果不是佛陀出世告诉我们闻性是我们的真如本性，我们就会永远轮回，没有停止。说到如，马上还有一个字，还有一个词儿，就叫如来。什么叫如来呢？如就是真如本性，来就是宇宙一切万法。我们为什么把佛陀称作如来呢？佛陀的如跟我们的如是一个如。佛陀的那个来是32相80种好，六道众生的那个来，人道是人相，天道是天相，地狱道是地狱相，鬼道是鬼相，畜生道是畜生相，他来了个六道相。六道众生来的是六道相，佛陀来的是32相80种好。我们为什么把佛陀称作如来？是因为佛陀知道32相80种好乃至于十法界的一切相皆来自于如，从如中来，从如中幻化而来。因为佛陀知道自己是如中来，所以可以称他是如来。那么六道众生也是从如中幻化出来的，为什么不能叫如来呢？因为六道众生不知道自己有如，不知道自己如如不动的真如本性，不知道自己有佛性，不知道自己有觉性，所以他只能叫来。这个来在人他叫人，这个来在鬼道就叫鬼，在畜生道就叫畜生，在地狱道就叫地狱。如来，什么叫如来？万法如意，万法就叫来，如就是一切万法来自于真如本性，从如中来。所以理解了如来 理解了如是。理解了心如，这为我们下一步进入《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对于我们解《金刚经》将会起到重大的作用。心是如是，心是如，所以《心经》可以叫如是经。那么《金刚经》叫什么呢？《金刚经》是谁起的名字呢？金刚经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简称。我们今天要讲金刚经，为什么要讲这部经？金刚经就是成佛的经。我们讲成佛之路，肯定要涉猎金刚经。佛在这部经里明确地告诉我们，成佛的法门叫什么名字？成佛的法门，怎样去修行啊？如何去受持啊？如何契入这个法门啊？怎样掌握成佛的方法呀？佛是这样回答的：一切众生成佛的法门叫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成佛法门的名称，也是《金刚经》的经题名字。那么怎样才能契入呢？契入的方法是什么呢？佛说如是，用现代话说，如就是契入般若波罗蜜多的方法。你会如，你就能契入般若波罗蜜；你会如，你就会修般若波罗蜜多。你能够如，你就能够到达智慧彼岸。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能彻解《金刚经》了。在这里呢，我要把《金刚经》的真实名字，也就是佛陀在《金刚经》里给这部经、给成佛法门起的那个名字先说出来。叫什么呢？般若波罗蜜多如是经。般若波罗蜜多如是是《金刚经》的经名，也是成佛法门的名称。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般若波罗蜜多是成佛法门的名称，如是这两个字儿是契入般若波罗蜜多实修的方法和诀窍。换句话说，金刚经里所讲的成佛法门的名称叫般若波罗蜜多，成佛法门的修行方法和诀窍是如是。如就是方法。经里讲，如不住相想，生如是心，就是修般若波罗蜜啊。如不住相，如不住想，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如不住相想，就是修般若波罗蜜的方法。如不动，就是如不动，故言如是。如就是。千万不要听成是这样啊，是这样啊。佛在大乘经里只要讲到如是这俩字，80%的地方都不是啊是这样是这样的意思，都是说如就是，如就是成佛之要，如就是成佛的要领，如就是成佛的下手处，根本的方法。那么怎样如啊？如何如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是一个如字啊。如，什么是如如啊？就是保持住如的状态，保持住当下的心念在如的状态，就是如不动。怎么叫不动？如不动身，如不动口，如不动妄念。身口意三业全部摄受，明明了了，就叫如不动。清净心就是如，保持这个如不变，这个保持就叫忍。忍住不起妄念，不动口，不动身，这就叫无生法忍。词儿，成佛的方法，佛陀用了很多的名相，今天我们要涉猎的名相重点就是如是二字。 你要会如是，你就会成佛了。下面呢，我们把《金刚经》的概况向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讲《金刚经》必须涉猎《金刚经》的六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是对《金刚经》梵文原经文的注释、翻译、注解。每一个版本都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那么我们讲《金刚经》打算怎么讲呢？六个版本依哪个版本呢？我们决定以玄奘大师的版本为主，以极多鸠摩罗什意境真谛留之，其余五位法师的译本为参考。为什么这么做？我们讲经的时候就会说到。涉猎六个译本，比你去选择其中的一个版本的注解，这个价值要高，效果要好。解《金刚经》，如果我们只讲一个版本，六位大师翻译了六次，我们只对一次进行注解讲解，这难免会出现偏颇。六个版本同时参考，最后出来的结论才会比较靠谱。但是要知道，受持六个版本非常不容易啊，没有相当的定力、慧力，你读都读不下来，何况懂意思了。所以《金刚经》读诵的时候、受持的时候，常常是遭人轻毁啊，遭人轻贱。为什么？自己有业障了。这是消业障、重罪轻报的一种现象。很多人怕遭轻毁而不敢涉猎《金刚经》，不敢涉猎《大般若经》。你要不受现在的轻报，那么你将来要受长劫的三恶道苦。你算一算这笔账，你现在是学大乘好、重罪轻报好，还是等着这辈子安稳的过完，来生再去三恶道去受那份罪呢？受点小苦，吃点小苦头，沾到大便宜啊。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来探讨一下，《金刚经》本来应该叫什么经？如果我们不把它的名字捋顺了，下面讲就很难。所谓名正言顺呢，名正，哎，讲起来才顺畅。金刚经总共有六个版本， 前三个版本，第一个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第二个版本是刘芝法师翻译，第三个版本是真谛法师翻译。三位法师给这部经起的名字是完全相同的，全称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那么第四个版本是由吉多法师翻译，他的名字叫《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简称呢《金刚能断经》。第五个版本是玄奘法师翻译，第六个版本是义净法师翻译。玄奘法师和义净法师两个人起的题目也完全相同，叫什么呢？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能断金刚经。假如我们只受持鸠摩罗什法师的第一个版本，我们就听不到后面还有个金刚能断经、能断金刚经，就听不到了。这对于我们理解《金刚经》确实是一大损失。六个版本的年代我简单一说，网络上有很多详细的介绍《金刚经》的历史，在这里呢我就不多说了，感兴趣的自己去查阅。我们重点是解《金刚经》，而不是研究《金刚经》的历史。公元401至413年之间，后秦的鸠摩罗什法师第一次翻译了《金刚经》，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概130年之后，到了元魏，公元508年至540年之间，由刘芝法师第二次翻译了《金刚经》，起名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刘芝法师翻译这个版本的时候，他把全经文分了12段，每一段前面，每一段算一分，每一分都起了一个名字。那么这种方式呢，他的这个翻译的方式呢，改变了原梵文的原貌。说这种方式应该说是不可取的，但是刘芝法师在一些措辞和解释上有他独到之处。刘芝法师之后大概过了30年，到了南陈， 公元562年，由真谛法师第三次翻译了这部经，其名依然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么真谛法师他翻译这部经的因缘是什么呢？在他的这个版本之后，有一篇小小的短文，在这个短文里啊，记述了他翻译《金刚经》的因缘。真谛法师是受到梁武帝皇帝的邀请，来到我们中国。当时梁安太守叫王方奢，这个人喜爱大乘，那么他呢为真谛法师建造了一所寺庙前来，专门请法师弘扬大乘佛法。真谛法师呢不乖本愿，受三请而默然，经过三次祈请默然接受了。他发现这个《金刚经》的旧本甚有脱误，也就是有脱离原经文意思的地方，甚至呢也有错误的地方。于是呢他在壬午年，那年是马年，五月初一重新翻译了这部经，并依照什么呢？依照《婆娑论》对《金刚经》进行了注释。到了9月25，完成了译文一卷，同时写了10卷注解。那么真谛法师之所以翻译第三次翻译《金刚经》，是因为他认为鸠摩罗什法师和留支法师两位法师的翻译有脱误的地方，所以他进行了第三次翻译。真谛法师翻译《金刚经》50年之后，印度的吉多法师来到中国，这个时候已经是隋朝了，大概他是在公元581年至618年之间，第四次翻译了这部经。这一次吉多法师翻译的这个《金刚经》啊，它的名字就不叫《金刚般若波罗蜜》了，而是叫什么呢？《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前面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到了第四版就成了《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前面三位法师为什么在般若波罗蜜前立了金刚二字？他们的用意很明显，是想用金刚二字来比喻和描述般若波罗蜜的特征。 把金刚比作了薄弱。但是根据后面这几个版本，我们知道金刚经的梵文的原文里头没有金刚这俩字，是译师以意义的方式添加了这么两个字，添加了金刚这俩字，才出现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题目。那么金刚这俩字代表般若合适吗？我们分析一下，单从讲断烦恼根本，从这个角度讲，用金刚来比喻般若的特质是合适的。但是有一点，金刚有相，般若无相。如果把一个有相的东西来比作一个无相的东西，这容易让人们把无相的东西当成一个有相的东西。比如说一提到金刚，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会想到钢刀、钻石，想到一些坚硬锋利的东西。这就怎么样？这就让我们产生一种联想，那就是有相有想。而般若呢，它的特质是无相无想。所以要想明心见性，要想契入般若实相，必须要离相。如果你用金刚立在般若的前面，这会让人永远离不开相，这对于人们契入般若无相的实相会产生障碍。再说原经文里边根本没有这两个字，所以到了极多法师这儿，已经看到了前三个版本在翻译上的弊端。于是呢，他在金刚的后面直接加了个字，能断。那么极多法师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能断金刚。什么能断金刚？般若能断金刚，是这个意思。那么到这儿，金刚已经不是般若的意思了，而是什么？金刚没办法比般若，般若比金刚还厉害。般若能破一切相，能破一切法，般若能够照破五蕴，何况金刚了。所以金刚不能拿来比作般若。那么前面已经形成了三个版本，已经有金刚般若波罗蜜了，你总不能把前三个祖师翻译的东西改掉吧？所以没办法，他就在金刚后面加了个能断。他为什么不加在前面呢？这是极多法师的汉语表达能力不到位。大家去读极多法师的版本，极多法师的汉语可以说是初学，他翻译的《金刚经》基本上是单词对单词的翻译，单词对单词的直译，他甚至连语序 都没有倒过来，所以我们读极多版的金刚经版本很难懂。为什么？都是梵文的语序，不是我们汉语的语序。所以到达智慧彼岸，它翻译成智慧彼岸道。应云何修行，它翻译成云何修行应，它把应放在了后面，这是人家那种语言的语序和习惯。虽然如此，这个版本的参考价值就在于它是直译，它是单词对单词的直译，这让我们从极多的版本几乎看到了梵文原金刚经的原貌，这个价值就太高了。如果我们都学过英语，学过外语，你善于把这个语序给颠倒过来，你读这个版本，那么金刚经到底说了什么？说的非常的直截了当，清楚，没有废话，没有多余的发挥。这就是极多版本的价值所在。但是前提，如果你懂梵文，那是最好的，你直接把语序一调，你就能读出汉语的意思。如果你学过英语或其他语种，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当你把它的这个语序调整过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极多版本的真实价值。所以极多，那么金刚能断，实际上呢，它表达的是能断金刚，是般若波罗蜜能断金刚，是这个意思。但是它没有调过来，没调过来之后呢，就只能是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了。这个版本没有经过任何修饰，完全是极多法师的手稿。大概过了30年之后，到了公元唐朝的648年10月期间，玄奘大师第五次把大般若经里面的这一会拿出来进行了翻译，起名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他为什么起了个能断金刚呢？他把极多法师的这个金刚能断调过来了，调过来之后让大家读着习惯，不要生误会，不要以为金刚能断般若，哦，般若不如金刚，连金刚都不如的一个般若，你修它干什么？怕人误会，所以玄奘大师就把极多法师的金刚能断颠倒成能断金刚，这样我们读起来就容易了，就容易懂了，不会产生误会了。玄奘法师这个版本之后，大概过了60年左右，到了唐朝的公元695至713年之间，义净法师第六次，也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对《金刚经》进行了翻译。他的起名跟玄奘法师一致， 也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从公元400年到公元700年，中间经历了300年，六个版本在300年之间相继问世。我们从六位法师这个题目上看，每一次的翻译都是对原经文的一次新的注解，所以啊，翻译不容易。后面的法师在纠正前面法师的漏的时候，他不是删除，也不是否定，他是保留原版，不否定原版本，然后他在自己的版本里换一种说法。这个呢，既体现了后师对前师的尊重和恭敬，又展示了后来的法师为护持正法当仁不让的这种护法之心。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探讨一下《金刚经》究竟该叫什么名字。它本来应该叫什么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啊，我们要以佛陀的开示为准。我们来看给这个《金刚经》起名的这个因缘。《金刚经》当中说有这样一段，须菩提向佛请问，我先说白话，问什么呢？启禀师尊，今天所讲这一会呢，此成佛之法门，或者此经文之题目，应该起个什么名字好呢？这是第一问，就今天这一会讲的这些内容，我们要立个经题，立个经题应该叫什么名字呢？那么对这个法门，我们应该叫它什么名字呢？这个法门是成佛的法门啊。这是须菩提的第一问。接下来，我们怎样才能契入这个法门而得真实的受持呢？换句话说，受持此法门的要领或诀窍是什么呢？这是须菩提的第二问。那么这一问就是，《金刚经》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受持《金刚经》到底是用什么诀窍？问题很清楚了。下面我们就做一个比对，对六个版本进行比对。这一问，六个版本有六种陈述。第一版本，鸠摩罗什版，原经文：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第二个版本，留之法师：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法门？我等云何奉持？第三个版本，真谛法师： 敬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是经典名号云何？我等云何奉持？第四版本，极多法师的。我先念原经文：命者善识，世尊便如是言。何名此世尊法本？云何即如此持我？这个你能听得懂吗？这就是没有把语序倒过来的极多版本。下面我倒一下子。命者善识，在世尊边如是言。命者善识就是须菩提。世尊，此法本何名？云何即如我持此？这是倒过来了。到了第五个版本，玄奘法师版。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法门？我当云何奉持？第六个版本，义净法师版。他这是一句长话，从妙声，然后白佛言，等等等。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受持？六个法师说同一个问题，有翻译是给这个经怎么起名啊？然后说法门有两位法师，一个刘知法师，一个是玄奘法师，都翻译成此法门叫什么名字？极多法师翻译的是此法本叫什么名字？可见法本法门比较合适。那么此经是什么名？为什么如果把法门翻成经，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后面我们在《金刚经》里遇到过，说一切诸佛皆从此经生，一切佛法皆从此经出，好像有这样一句话。那就容易让人误会，那就是说受持这一部经三藏十二部就这一部经就可以了，让人误会。三藏十二部经，大乘佛法讲的是一个法门，但不是一部经，都讲一个法门，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法门，般若波罗蜜多法本，这样理解比较合适。六位法师，真谛法师，这说什么？如是经典名号云何？他翻译成如是经。真谛法师把如是带出来了。这个如是可不是这样的经典名号云何，不是这意思。如是经就是成佛经，这个成佛经应该叫什么名字？好，提问都介绍完了，下面看看六位法师六个版本是怎么回答的。罗氏版本：是经 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一世名字如当凤池。刘知版本，是法门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一世名字如当凤池。真谛版本，此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一世名字如当凤池。极多法师版本，我先念原文，再念我倒过来的这个语序。原经文语序：智慧彼岸道，名此善识法本，如是此池。导一下语序，就是此法本名到智慧彼岸，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持此如是善识。大家听好了，法门的名字叫般若波罗蜜多，怎么受持呢？前面三个版本是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名字，就叫奉持。到了极多这儿，就不是了，明显的说什么？如是，就是受持，要持此如是，你要弃入如，才叫受持，这就不一样了。玄奘版本，今此法门名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名字如当奉持。那么如是后边加了个名字，那么是受持如是这个名字呢，还是受持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名字呢？这个地方容易产生困惑。根据极多法师的这个版本呢，肯定是应该受持什么？如是，如当奉持，如当奉持如是。这是原经文的原意，何以见得？看译经版本，此经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应持。意境就没有在如是后面加名字这个俩字，他如是应持就是应持如是。六个人的回答你都要仔细揣摩。先说这个法门或者这部经叫什么名字，然后再说怎样契入这个法门，怎样契入这部经，怎样受持这个法门，受持这部经。名字起好了，受持的方法也告诉你了。我们先看前三位法师，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三个名字。首先说金刚这俩字，原经文里没有，我们看后边这三个版本就知道了。梵文金刚经里没有金刚这俩字，极多的第四版本说得很清楚， 佛说，到智慧彼岸是这个法门的名字，也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是这个法门的名字。你能如是，你会如是，你能修如是，就叫受持般若波罗蜜多。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先说名字，法门有名字，怎么修，怎么掌握它，这是诀窍，这是真实的东西。光有名字不会修，这个不受益啊。比方说我们生了个小孩，要给孩子起个名，起了名以后得把他养大呀。起个名字叫般若波罗蜜，你光喊他叫般若波罗蜜，他能长大吗？以是名字如当奉持，哦，以般若波罗蜜这个名字就能把他养大，这个不对。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喂他食物。孩子有名了，不能光叫他名，他就能长大。一定要喂他东西，喂他吃的东西。所以如是就相当于食物啊。我们给成佛的法门起了名字，叫般若波罗蜜多法门。那么怎样受持般若波罗蜜多，怎样契入呢？如是就契入。这是佛在经里面给我们做的明确开示。极多法师、玄奘法师、义净法师三位法师的版本可以作证。前面三位法师罗氏留之真谛都加了金刚两字，那么后面三位法师，第四位第五位极多玄奘，为了破掉他这个金刚这俩字，又搞了一个金刚能断，能断金刚，这是迫不得已啊，要把他的金刚拿掉。到了义净法师最后这一版，直接就说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应持，也不说金刚了，也不说能断金刚，也不说金刚能断。哎，到他这儿就回归到从义净法师这个版本里，我们就看到了梵文金刚经的原貌。此经名为，或者此法门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应受持如是。所以我们根据经文里佛陀的开示，综合六位法师的翻译，金刚经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多如是经，我们可以简称为般若波罗蜜多经或如是经。故说偈曰，金刚要断掉，如是要出山，法门名若错，千年难正解呀。明正言方顺，名正言才顺呢，名不正言不顺。好，今天金刚经就介绍到这里了。